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下面我们看这个25章，25章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章哈。章节这里讲到的安息年或禧年，颇多的人在讨论这个事情哈。我们看一下25章第一节，耶和华在西乃山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赐你们那地的时候，地就要向耶和华守安息。”各位，你有没有看过这？你们注意过这节经文？人守安息日，在《生命记》里面的十诫里面，人守安息日，那个奴仆也守安息日，外人也守安息日，甚至牲畜也守安息日，就这天不叫他做工嘛。那么在这里讲到说，连地都守安息日，那当然地不可能守安息日的，那么牲畜也不可能守安息日，他根本没有遵行上帝的那个意志和能力。那么所以他当他说地守安息日或牲畜守安息日的时候，那就只有一个意思了，就是人要使地使牲畜守安息日。我们要遵行上帝的话，守安息日跟地都有关系啊。这个在利未记的后面有讲到说哈，我们在前面有看到，如果我们没有守安息日，我们在这个地上哈，作恶的时候，地会把我们吐出去。那么有一天，这利未记18章我们昨天看过的哈，地会把我们吐出去，那么地就能够得到安息。哎呀，有的时候看到咱们人做事，也真是觉得说，人死了，动物啊、植物啊才得到安息。真的，咱们中国人死了，鲨鱼才得到安息。你看我们什么都吃，犀牛角也吃，鲨鱼翅也吃。我倒不是说一定不能吃啊，不过吃到这种地步啊，把这些东西都吃光了哈。我看是真是，我们真的需要依靠上帝哈。那个是指我们人的贪婪哈。如果没有上帝的时候，真的是我们并不像是上帝创造亚当夏娃一样修理管看守这个美丽的大地，我们就不断的在虐待这个世界。好，神带你到流奶隐秘之地，你要使地守安息。6年要耕种地，耕种田地要修理葡萄园，收藏地的出产。7年地要守圣安息，就是像耶和华守的安息，不可耕种田地，也不可修理葡萄园。这里你也想到我们新约讲的，耶稣说了，你修理就会怎么样，结果子更多。这里不修理就是让它自然生长了。那么我不是很同意有些人讲的，有些人有点效法老庄哈，就是任其自然。有些基督徒呢也有点想任其自然，这就是要有信心。譬如说你生病了，任其自然，不看病，这叫有信心。那么看病就没有信心。那么这样讲法我昨天已经讲了，那天冷了你穿衣服也是没有信心啊，对不对？我们不能这样推了，就是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太论断别人，就是到底这个人有没有信心，我们不太能够从他外表做的来说，主要还是看看内心哈。修理这个修剪葡萄哈，是一个人工的作为，修剪可以让它长得更多更好。但是呢，我们也不否认，在堕落的世界里面呢，人和动物，上帝仍然有某种程度的，就是在不是上帝都在管理了，但是上帝也让他们有一种某种程度的自然的能力，比较能够符合上帝的心，因为人是堕落了。这种能力我觉得在动物、植物和无生物哈，就是太阳、月亮、星星身上最多。你看我们今天应该可以说吧，从圣经上话来讲，这个宇宙万物包括星星、月亮、太阳比较在顺服上帝，就是他们好像它的运转还比较合自然律。越是高级的受造物，我觉得好像那个悖逆的程度就越多。 没有生命的星星、月亮、太阳、石头啊、河流啊，这些好像比较照着自然律在那里运行，而这个自然律呢似乎比较合上帝的心意。当然也有失控的时候，当然神不会失控了，有的时候会有洪水啊、干旱，好像有一些违反了上帝原来创造他们的心意。但是我们也知道，从圣经知道，当天不降雨的时候或者有洪水的时候，也是在上帝的掌管之中，只不过好像一般来讲这个没有意识的东西比较被上帝控制的完整一点，那么有越有意识的呢越好像悖逆。那植物呢，一般来讲我觉得即使在堕落的世界，植物所能造成的呢也比较多半情形下是正面的。你知道我们整个地球现在在运作，就是植物还能把二氧化碳变成这个氧气，然后不断的净化空气，只是人继续的不断在作孽，那真是就植物也受到污染。但植物也慢慢变成有病或者不当的时候呢，那看得出来人实在把它污染得很厉害了。那也是神因此在修理人的时候。那动物就更清楚了，我们蚊子、苍蝇啊、SARS 这些东西哈，这些SARS 算应该滤过性病毒，不太能说是植物了，反正就是一种微生物吧哈。那么就更有这些，好像我们姑且说邪恶，但人身上那就更多了，我们完全不遵守上帝给我们的律在做事哈。那可是我们再回到植物在人完全不管的时候，好像也能够有一点点这个是不是能够更合乎上帝原来造它的样式，我们不知道。但总之呢，神会说植物和土地呢也在工作，也在辛苦，你要给它休息的时候，这个休息的时候呢对它是它可能自己乱长东西了，就是长出来的葡萄并不是那么理想，但是这个时候你就让它休息吧。遗落自长的庄稼你也不要收割，没有修理的葡萄树不可摘取。那么这些东西呢他们这个不可摘取哈，不可修理哈，我想是指在不是在农忙的时候啊，你就不要去动它，在收成的时候呢，还是啊，这个地在安息年所出的，给你、你的仆人、婢女、雇工寄居的，当作食物。这一年土产也给你的牲畜和地上走兽当食物。就这一年哈，我们说是安息年，那如果我们再看看这个描述的话，就这一年其实就是让地休息，我不去耕你。各位，我不知道你们自己有没有这种土壤学的知识啊？土地也是会累的，万物都会累的，我们人会累，树会累，牛会累。那么累让它怎么样不累，那个方式当然就休息嘛。休息就是一个什么，听其自然，累了就睡觉了。那我们也很悲哀啊，各位，今天人已经到了一个地步，很多人非吃安眠药才能睡，越累越睡不着觉，我们人真的也很奇怪哈。那就是让他有一点听其自然哈。那在人来讲哈，又跟我刚刚讲，人一旦听其自然就越乱，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自然，在我们人里面已经是混乱的不得了。可是地和植物呢，甚至动物，你听其自然呢它还比较好一点。有的时候我也看到，就是我最近看到一个见证，就是有个婴孩真的是那个各样的药都没有用，后来就是妈妈喂他奶，不知道怎么搞想起来，慢慢身体就健康起来了。也有看过一些动物的情形，就是病重的很厉害，你就让他去睡，他也就慢慢好一点了，就好起来了。这里就是让所有的东西得以休息。可是各位，这种安息年的观念，你一定要想到新约。真的，如果安息年很好的话，我们应该说，那就天天安息嘛，让动物啊、植物就自己长嘛。那我们也知道会大乱嘛。你家的草不剪的话，哪里会安息的时候它就安息嘛？草安息的时候就乱长了嘛。我们要让草很干干净净，要修剪呢、啊。 今天如果我们真的不修理树木的话，十年八年的纽约也变成丛林了。所以当我们讲到安息，又不安息年也不能照字面来了解啊，就是如果安息年这么好的话，为什么不天天安息年呢？这个安息年后面的喜年安息日都是预表基督的，就是我们唯有信靠耶稣，在基督里得到安息，那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否则就没有太多的意义了。好，有很多人在讲安息年的时候说，现在环保啊也应该有安息年啊，田地啊要休耕啊，这是对的哈，这是对的。不过我们不要把自然就当作超自然，顺其自然并不等于上帝。自然自发的像老庄那个样子，起码用在我们人身上那会天下大乱的，用在动植物身上的话也不一定这么保险啊。现在西方的社会因为对科技有一些反感，所以他们常常喜欢归回自然啊，像以前的 hippies 啊，还有现在很多讲环保的，那不一定和圣经，你要小心一点哈。我们并不反对科技，我们也不一定反对科学，我们只是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不管是科技或者是任何的东西，如果不是在上帝的手中哈，就都会有问题。就是自然，你听其自然也非常残酷的，你像那原始部落他们很自然，里面还不是一大堆封建迷信和一大堆的罪恶。那么在最新的科技也未必不可以被上帝用，但是这些东西不管自然也好，不管是什么回归这种自然，像西方我看到很多这些常常跟佛教有关系的，吃素啊，不吃肉啊，不杀生啊，那不一定合圣经的那种自然呢，因为自然已经堕落并不是好的。安息年你要把它想成是我们最后有一天可以在基督里面，我们的生长，我们的工作，一切都是一种喜悦的，没有重担的，而且不会有任何一个人或一个种族，他的一个种族或一个种类，他的工作，他的享受造成别人的伤害。我们今天会啊，我们今天吃猪肉，猪就被伤害了；我们今天吃牛肉，牛肉被伤害了；我们今天吃苹果，苹果树上东西就少。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在罪恶的世界里，当上帝使用这些东西来养我们的时候，也是一个很好的生态平衡。但是究竟要看到一个真实美好的平衡，是在新天新地里，我们还不太了解那个会是什么样。但是我们今天如果在主里面有信心，我们就知道我们能够勤奋的工作，也能够有享受，也不会伤害到其他东西。这个是安息年的意思。安息年意思就让人让物让地都知道现在的状况并不是很理想，不但不理想，我们很多的疲倦，所以每七年有一次提醒你，一方面是像我们昨天讲的，提醒你要有信心，这个世界根本不是在你的维持之下，你不工作照样神能让东西能长出来，你不工作太阳照样在转，你不工作地球照样在转，你不工作风照样在吹，每安息日都在提醒你这件事，这个世界在神的手里。那么让人得到我们在罪恶之中没有安息，每七天有一天，每七年有一年，让我们知道上帝仍然在掌管，你休息的时候神仍然在做事，只是我们在新约的时候知道天天都是安息日，天天都是安息年，天天也都是我们应该工作在主里有安息的时候。好了，有这个安息安息年之后呢，还有喜年，就是七个安息年之后，49年完了呢，就有一个喜年，这50年啊。安息年已经这个观念我们已经在世俗里都看到了哈，像在大学里面教六年就有一年休息 sabbatical 就从这里来的哈。那喜年是 jubilee 是更欢喜的，这一个年呢是一个圣年，而且比安息年更圣的，这个圣是什么呢？第十节哈，就是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安息自由。那么自由照字面来讲，就是说个人归自己，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哈。你会看到下面讲到自由主要好像是讲到说这个做奴隶的得自由，但是看起来不只是这些。你可以说喜年呢，用中国的话来讲就是一个解放年。解放其实意思就是自由。 让你得自由 liberated 跟 liberty 嘛，一个是动词一个名词啊。那这些更是要预表是耶稣，耶稣来才让我们得到真正的完全的自由啊和喜乐。好，我们看一看这个禧年给人的是什么，就是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各位，这真的有点像共产党的做法啊，讲一下，希望你们不要误解啊。禧年也好，安禧年也好，这些都是预表着啊，我们在这个罪恶、痛苦、做劳苦的世界里面，做奴仆的世界里面，神给我们安息，将来在他救恩里面有安息。但是在这里呢，神显然有一个意思哈。当以色列进到迦南地以后，把那个土地就分给十二个支派，然后按十二个支派，每个支派有块地，然后呢，这个支派的地呢，又分给各个不同的宗族家族。详细是怎么分的，我们不大知道，但是你大概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每一个家族啊，比如说我康家吧，康家假如说有一千亩地，那么这个家族里面再分给我们康家的100户吧，或者怎么样，总之就是我们假定是这样分，已经分好了。分好了以后，你我都知道，每个人不一样，对不对？有的人比较聪明，有的人比较笨，有的人比较勤快，有的人比较懒，有的人比较说 quote and quote 运气好。我说运气好是，我们基督徒不讲运气的，一切在神的带领中。只是有些人好像他常常会碰到比较好的机会。那么每一个人在，即使我们在一个起跑点上开始跑，跑了几年以后，大家都不一样了。你们在神学院里是这样，你们毕业以后去工作是这样，世俗的人进到小学一年级或幼稚园进去，每个人进去的时候假定都不认识字，每个人假定都不会 ABCD， 不会波波摩佛，不会1234。可是不要说一年两年了，一个月两个月，一天两天就开始产生不一样，每个人是不一样的。这不一样的结果，那么在资本主义的世界里面，那么就你很明显的就看到了，不管是什么原因哈，不管是运气好，不管是他比较聪明，不管是他比较勤快，每个人的财富就不一样了。有的人越来越有钱了，有人越来越穷了。在神的规定里面，显然是每过50年要有一次土改，每过50年要有一次平均地权。就是在这50年中间，好，我不管是什么原因了哈，我原来是有1000亩地，现在因为我比较勤快，或者因为我怎么样怎么样，或者我这块地上就是种的东西比较多，所以我就有钱了。那在这50年里面，我就买了更多的田，买了更多的地。那么也有人可能，不管是他比较懒惰，他比较笨，或者反正他种什么都是收不好什么东西，他反正每次投资都错误。需要雨水的时候，他种的东西是干旱，种的东西没下雨；干旱的时候，他种的东西老淋湿了。就有些人呢，那他就慢慢穷起来了；有些人就慢慢富起来了。就跟我们一样嘛，在这个世界，不管哪一个社会，不管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时代，有人会越来越富，有人会越来越贫穷。到50年，上帝说，通通回到原来的人手里，这块地回去。每50年就又大家都一样了。这个当然，如果你是穷光蛋，你觉得哎，这个很好，这个制度很好，大家成绩都一样，大家成绩都一样，每个人都第一名，或每个人都是每个人成绩通通一样，这有点像共产主义哈。那么，但是我们实际看底下的哈，也不是完全这个样子啊，还是有一些伸缩哈，但是基本上呢。这个叫自由，就是神每过50年就要每个人重新回到一样的起跑点来。这个有点残酷，有点残忍，但是你也可以说也很好，很公平。我们大家都知道，也许你在中国不大体会，因为过去是共产社会，你们非常痛恨共产社会，你们很希望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你想到说，有的人那么洛克菲勒家族或者 Bill Gates 家族， 他一生下来他就这么得天独厚，他肯定他比一个中国乡下的一个农民他得天独厚十代了都不止了，那他凭什么要有这些呢？就是运气啊。那神，我们不讲运气，所以神就是，这只是一个原则。各位，这些什么喜年安息年在以色列历史上也没有好好的执行，也不大可能好好的执行，因为人是罪人。但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神的一个心意，既给我们一些自由发展，也给我们一些约束，将来在新天新地里是没有罪恶的。但是即使在新天新地里，我相信还是有上帝的法则，只是我们会遵行而已。在现在堕落罪恶的世界里面，也即使在教会里面，或者以色列当中，或者你跟非基督徒在一起生活的时候，我们也看到神在那里掌管。那么、这个喜年可以用到什么程度我们不知道，但这是一个基本的意思，就是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了。这就比前面讲的要再重一点了，一切好像归回自然，归回原来的样子，但是不是自然，归回原来神所规定的哈。好，第十一节，这五十年要做你们的喜年，不要耕种，自长的你不要收割。其实不要收割，我们说了还是要生活嘛，你还是要吃嘛，所以这个不要收割，我想就是不是指那种大规模的收割了，就是就好像是桃花源啊，或者什么桃花源有耕种了，就好像是比较原始的部落，你就摘这个吃吧，不是大规模的去收割和耕种。没有修理的葡萄树不可以摘取葡萄，因为这一年是圣年，吃地里自出的土产。这个中文加自出两个字，就跟我刚刚讲的自然的，其实没有所谓的自然的啦，就是但是就是好像这一年我们人比较不做事而已。第十三节，这喜年你们个人要归自己的地业，就是归自己的地业，这个中文已经不大看得懂了，我刚刚讲的希望你们就能懂了。所谓归自己的地业，就是每个人的产业，每个人的收入，就是每个人的土地，就是回到原来在刚刚进迦南地的时候所划分的。十四节，你若卖什么给邻舍，或从邻舍手中买什么，彼此不可亏负。你要按喜年以后的年数向邻舍买，他也要按年数的收成卖给你。你年岁若多，要照数加添价值；年岁若少，要照数减去价值，因为他照收成的数目卖给你。你们彼此不可亏负，只要敬畏你们的神，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十三节到十五十七节啊，不大容易看得懂，我要说明一下啊。第一个哈、为什么要在第十四要加一个十四节哈、买卖彼此不可亏负，这句话好像是多余的话，因为管你在喜年或者任何的年任何的时候，神不是都要求我们不要亏负吗？我们都应该诚实，为什么在喜年的时候他特别讲不要亏负呢？然后下面又讲了一些按年数的收成卖给你哈，这都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只能稍做一个想象了哈。假如说哈，我现在买了这块地，那么这块地呢，我向你买这块地，买了这块地，当然我就在上面有所投资啊。你如果是喜年刚完买了这块地，你买了，那这块地呢，还有五十年给是你的，对不对？还有五十年或四十九年了，还有四十九年是你的，你在这上面可以投资，可以大规模的投资，盖房子啊，然后租出去给别人，因为有五十年嘛，你五十年可以有所收获。假如你是第四十八年买这块地的话，你就不大能做什么筹资了，两年以后就要还给人家了。那你第一年买地和第四十八年买地，这买的价钱应该不太一样吧？那我就是说，如果都是一样的价钱，那就很麻烦了。谁愿意买啊？我再买两年又要还给你了，那我在这上面也不要盖什么房子，因为我盖完了怎么样？ 都是你的了，你占便宜了。我这样举个例子，就是我是用第一年买和第48年或第49年买做一个对比，你就比较知道这个有很巨大的差异。但是如果你是第10年买呢，第15年买呢，第20年买呢，我想这中间肯定也是有一些差异的。这个差异应该你第20年买跟第21年买那个买价应该有怎么样的出入，我想这个咱们中国人是最精明的了，我们是一点亏都不会吃的哈。那么怎么样算的最精明，那在这里就没有讲出来了，没有讲要怎么算，但就说你不要彼此亏负，因为这些账真的很难算。那个我们在租房子的时候，那个水电费啊也都是啊，常常就是尤其到了假如说那个又多了一两天的那个水费电费要怎么算，这咱们也知道。假如说好，你就付到这个月我们就结算了，然后再有一天的嘛，那就算了哈，房东就出，那我们肯定是拼命用啊，那一天就拼命用，根本不管，反正不要钱的嘛。那相反的，房东也许也在那天也就可能就马上断你水断你电。不过哈，这个圣经没有讲得很详细很仔细，没有讲很仔细，因为太详细太仔细，或者是人不可能太详细太仔细，那种律法主义啊，实在是人没有上帝的生命的时候才规定的这么严格。我们能够在主里面认识主，就能在各种环境中比较自由的来做事了。好，这个简单的说就是这样子。你第一年和第50年或第一年和第49年这中间有一些需要算的，因为我买这个再过几年就要还给你，和再过几十年要还给你是有不一样的收获，那彼此之间需要有一些不亏负的心态。那么这也上帝讲说不要亏负，那如果提醒咱们中国人呢，是不是也要加一句，彼此不仅不可亏负，彼此也不要有占便宜。其实占便宜亏负一样的意思嘛，一样的意思，一个是我有利，一个是你损失哈。好，你要敬畏你们的神，神是不能轻慢的，神绝对不要轻慢上帝哈。一切做一切的事在敬畏神的心中，在敬畏神的态度下来做，那有智慧的。18节，我的律例你们要遵行，我的典章你们要谨守，就可以在那地上安然居住。我自己是一个很小气的人，我自己也是一个很斤斤计较人，当然信了主以后不断的学习，越来越体会，真的一个人能够对在上帝里面啊，能够信靠他，能够大方啊，我想这是一个很有福气的事。因为你斤斤计较斤斤计较到最后啊，你斤斤计较的一切啊，你根本没有得到那个结果，就是你不能安然居住。你因为斤斤计较精打细算，其实常常反而失去了很多的平安和享受。那这里神要我们敬畏他，遵行神的话，神会让你平平安的过日子的。第19节，地必出土产，你们就要吃饱，在那地上安然居住。你们若说这第七年我们不耕种也不收藏土产，吃什么呢？我必在第六年将我所命的福赐给你们，地便生三年的土产，第八年你们要耕种也要吃陈粮，到第九年出产收来的时候你们还吃陈粮。这些各位都不必太照字面来看哈，就是都不必太说字面上一定是怎么样，因为那样就又是很斤斤计较了。不过基本上就是说，神告诉我们，就是说神会非常大方的，把丰富的恩典给我们，让我们没有任何的缺乏。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